关于第十七门中门分别说明完法，还有也就说明完六根六境的同分比同分之后，接着在讲义152页说明六识的同分比同分。内文上很简要，因为六识的情况就跟意的情况是一样的，也就是说六识的同分就是已生、正生、当生，就是同分。那么比同分呢，就是唯有不生，唯有不生的六识就称为比同分。接着论文就解释为什么在这样的一种状况，也就是有作智业的状况被称为同分，没有作智业的状况被称为比同分，为什么以这样来去命名说明。那对于分的说明呢，有三种。第一个，根境是三更相交涉，故名为分。分的意思呢，就是根境是三者合合。好，那第二个意思呢，分的意思呢，就是根境是三者呢，他自己有升起自己的业用作用，那这也称为分。好，那第三个呢，就是由根境是合合而所生的处，那么这是从三者交涉的一个结果来去作为分。那事实上虽然以三义三个道理来说明，其实统合来讲都是一样的，统合来讲都是一样的。不管是根境是三相交涉，或者是有自己的业用，或者是由根境是合合而生处，这都是代表说他有在做自业的意识。好，那么分的定义可以从这三个角度去理解。那么同有此分，那故名同分。所以命名为同分呢，就是它同样都有根境是三，那产生各自的业用，同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的时候呢，就被称为同分。好，那接着呢，论文就解释什么叫比同分。那与此相违名为同分。与此相违的意思就是跟上面三个情况不一样，三个角度了，也就是根境是呢没有相交涉，或者是没有自己的业用，或者是呢没有生起处。那这样呢就称为比同分。由非同分与比同分种类分同，名比同分。也就是当根境是三，或者说这十八界呢它不是同分，但是呢却跟同分的种类相近，因此称为比同分。也就是它虽然比如说以眼睛来讲，它虽然没有产生作用，但是它的法体它的相是不是一样。如果我们用体相用这样比较大家耳熟能详的一个角度来做说明的话，我的眼睛或者我的眼视它虽然没有正在见色，但是它的体还有它的相，它作为根这样的一种体跟相其实还是在，只是它没有作用而已，暂时啦，暂时没有作用而已。所以呢没有见色的眼跟有见色的眼虽然名为同分跟比同分，但是没有见色的眼呢它的种类跟有见正在见色的眼呢是相同的，都称为眼根啦，或者我们这边讲的是称为眼界，称为眼界。那关键呢差别也就是说在于 有没有升起自己的功用而已。好，那以上呢就是第十七门同分比同分。那接着呢就是提到了第十八三断门。我们这在其他的论书也常看到了，什么叫见所断、修所断，什么叫不断等等。那这边是提非所断。那么见所断的意思就是说是见道所断的谋法。那同样的修所断的意思就是修道所断的法。那非所断呢，它就是可能是无漏法或者是无为法，它不是在见道也不是在修道所断除的对象。那我们都知道有部的见道呢，就是有十五心，从苦法至忍一直到道类至忍，这十五个刹那是见道。第十六个道类至呢，就是出果一直到往后的果跟相呢，除了阿罗汉果之外，那这个就是修道的一个范围。好，那对十八戒中几见所断、几修所断、几非所断，颂曰：十五为修断，后三戒通三，不染非六身，摄定非见断。那么寄送的前半季是先局限于十八戒中，十五戒是唯有修所断，那后三就是指意、意识还有法界，那么它通见、修还有非所断这三类。寄送的后半季呢，是再去简别其他部派对于一生、一生性还有对于色等等的一个判定，对于三断门的判定。好，那我们先来看对于十八戒中的三断要怎么样去理解。十五戒者为十色戒及五世戒，这边的十色戒所指的呢，就是五根还有五境，这十种都是属于色蕴，所以称为十色戒。还以及前五世是论文所提到的十五，也就是十五戒。那这十五戒呢，唯有修所断。理由呢，在光记有说明了，如黑板上所写的，相关的理由等一下论文也会有提到，那只是先提前把它写在黑板上，因为当时的讲义注脚没有将这段收录了，所以先摘录在黑板上提供给大家参考。论文提到后三戒通三，后三戒是指意戒、法戒还有意识戒。通三请看到讲义153页。通三者为此后三戒各通三种。那怎么样通三呢？内文就提到八十八随眠及彼具有法并随行得，皆见所断。除了八十八随眠还有具有法随行得之外的其余的有漏法，诸余有漏皆修所断。这边的诸余有漏就是指上第一个圆圈第一行之外的其他有漏法。好，那么一切的无漏法皆非所断。那这边的一切无漏所包含的，不管是道谛还有三无为都包含在其中。那么相关的解释呢，请看到注脚168，有对于怎么样判摄见修还有非所断的一个原因做说明， 请先看到注脚168刮胡一普光的俱舍论记，见断随眠及相应法迷离起故，也就是见所断的随眠惑当中呢，它是迷于地理，迷于四地的理而升起的。对于四地的理，比如说苦空无常无我这样的道理呢，不明白蒙昧，所以呢它是为见，在见到的时候所要断除的一个对象。好，那四相即得，四相呢就是上文中的彼具有法，那得呢就是上文中的随行得，这边的得是指有部去定义不相应行法中的其中一种得。那我们在前上一周也有简略的提到这个得的一个定义，得成就或者是不得等等。好，那四相与得呢，它是作为见惑亲自发起的，也就是它是伴随的前面88个随眠，这个见所断的随眠惑而升起的。好，所以呢以上因为这样的一个条件，好，那么他后面是说明为什么不通修所断，因为他是没有修所断的一个相貌，他本身也不是无漏法，所以他不通于修断，那不通于非所断。好，那么右解这一段文他讲的比较更细了，那么内文上他牵扯到了有五部惑，五部就是指有见苦即灭道这四部，以及还有修断的这一部，总共有五部惑。这个内容因为谈得更细，所以在我们暂时这边先不提。那看到第二段有关解释论文的诸余有漏皆修所断的一个理由，诸余有漏这边实质所指的对象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指无色的善法，还有无色的无复无记法。那么这两类的法呢，它都是不染污性的，不染污性的，所以呢它也不会是见所断。再来呢第二大类是指种种烦恼以及这些烦恼的相应心所、心王等。那么这边诸烦恼呢，就是除掉了前面的88随眠啊，其余的十种随眠惑。那么这些十种随眠，它是迷事起的。所谓的迷事起呢，就是迷于事相。它并不是跟四谛的道理有关，跟四谛十六形象没有关系，它是迷于外在的事相，比较偏属于外在的事相。好，那么接着注释提到的四相即得，这边的四相即得呢，是指修所断惑的四相还有得。那么因此呢，它是为修所断惑所侵发起的。好，那这是第二类。那第三类的有漏法是指有漏的善，还有染的无表，染污性的无表业。那么这两类呢，它是修所断的心所发起的，所以呢它也是修所断，修所断法。那第四类是指摄法，那摄法它本身呢，它是缘复断。这边所提到的缘复断，在其他的地方有时候会用所缘断， 那缘复断它所相对应的呢是自性断、啊、所谓的缘复断呢就是指你自性断，就是指比如说以烦恼本身，烦恼本身或者是跟烦恼相应的心所心王呢，这些本身呢它本身就是具有染污性的，那就需要本身由见道或者是修道所断除、哦、是断掉这个烦恼或者是相应法的。那么缘复断呢就是指外在，比如说外在的色法，我们对它起不染污，不是去断掉，不是去消灭这外在的色法，而是去消灭缘取它的烦恼。这个观念我们常听到的就是所谓的破执不破法啦。我们比如说举例来讲，我们对于色声香味触我们会称为什么五欲，对不对？但是为什么会被称为五欲？它本身来讲，色声香味触本身来讲它是不是烦恼？不是。但是呢，是为什么会被称为五欲？它是作为欲烦恼升起的一个因缘所缘，所以被称为五欲。所以这边的所缘断呢，不是去断掉所缘，而是去断掉会缘取这些所缘境的烦恼。那跟自性断不一样，自性断就是去断掉烦恼的本体啦，烦恼的本体。好，那接着呢，光记最后一行，一切无漏非福系故，皆非所断。因为无漏法呢，它不为三界所系缚，所以不需要去断除它。那因此呢，称为非所断法。那么法宝的内容，俱舍论述呢，就讲的比较简要一点。它里面就有提到我们刚才谈的自性断跟所缘断。自性断的文是在第二行，它讲到见所断法为是自性断，非所缘断。那么修所断呢，它就有分自性断跟所缘断。那跟烦恼有关的，它就是自性断。那么色或者是无复计有漏善法呢，就是所缘断。那所有漏善法，因为它本质，它虽然是带有烦恼，但它本身是善的，所以善法呢，你也不能去，也不需要去断除它。该断除的呢，是缘取这些善法的烦恼。那内文所提到的四随眠，就是法宝俱舍论述第二段文所提到的四随眠，是指贪嗔慢无明。贪嗔慢无明，那法宝的最后一行讲到后三界中所有无漏皆非所断，它的意思是说意界、意识界还有法界，如果它的属性是无漏的话，那么它本身就是非所断。那内文啊，内文它所写的是后三界中所有无漏，是指说它的属性如果是无漏的话就是非所断，那如果是有漏的话就要看它跟见惑有没有关系，如果是跟见惑有关系的就是见所断，如果是跟修惑或者是色法或者是有漏善法或者是无复无计法有关系的话，那么就会是修所断。好，那么这段文在大毗婆沙论也有提到，那么就请大家自行参考注脚168刮胡三，它是从圣者的阶位来去做判别啦。见所断就是在见到的两类人，不管是随性行人或者是随法行人。 那么修所断呢，就是学见机，那也就是从初果一直到四果相，这都是学见机，也就是我们一般讲的修道所断除的。好，那么讲义154页的注脚，他有提到的无断法，无断法就是我们这边所提的非所断。那内文就有提到无漏五蕴及三无为，无漏五蕴就是指道谛啊，就是道谛，有为无漏啊，无漏有为，那也就是指道谛啊，以及还有三无为。那么在俱舍论，它就很简要的把无漏五蕴跟三无为呢，就是统一用一切无漏来做说明。好，那么解释完寄送的前半之后呢，接着呢就来解释寄送的后半，不染非六身，设定非间断。会特别去解释这个寄送，主要是有其他的部派认为一生性等等它是见所断的。我们可以先看注脚169，大毗婆沙论卷45，他有提到这段文是在探讨一生性。那一生性也是不相应行法中的一种。一生另外一种比较浅白的，就是指我们凡夫啦，就是没有任何无漏慧无漏忍慧的凡夫。那具有这样的性就是称为一生性。好，那么在答的第一行，他说未获有执，欲界见苦所断时，虽免是一生性，如独止不。彼说一生性是欲界系，是染污性，是见所断，是相应行运。好，那未遮彼执，显一生性是三界系，是修所断，是不染污，是不相应行运所设。好，那么在大毗婆沙论所记载的呢，就像独子部，他认为一生性呢是见所断，是染污性。那么在注脚171，顺着理论卷6呢，他就有提到，除了对一生性有异说，有其他部派的异说之外呢，还有对于能遭恶趣的身与意业，也就是有三业呢，身与意业，他如果能感召恶趣的，那么有其他的部派也认为这样的业它是见所断。原因是什么呢？请看到顺正理论的倒数第二行，他说是故染污人遭恶趣身与业等意见所断，皆与见道即相为故。意思就是说呢，当我们凡夫转凡成圣，进入见道之后呢，就绝对不会什么堕入三恶道。所以有某些部派的人呢，基于这样的一个理由，就认为那么反而言之，这些能遭恶趣的身与意业，它必然就是见所断。因为呢，等到进入见道之后呢，就怎么样，不会堕恶趣嘛，就不会造下这些堕恶趣的业，所以这些堕恶趣的业必然跟见道是相违背的，它必然是在见道所断。好，那么在法宝的俱舍论述认为说，这样的一个主张是经部等记，就是注脚171刮胡二的最后一行，他说此是经部等记，就是可能经部师等认为能遭恶趣的身与意业是见所断。好，那基于这样的种种其他部派的意旨不一样的一种主张，那因此呢，在婆沙还有俱舍论这边就会有探讨。 就探讨这些法其实呢应该还是修所断。好，那么我们看到俱舍论文科判二续意难的地方，岂不更有见所断法为一生性即招恶趣身与业等，此与圣道即相为故。好，那就不管是独子部或者是经部等等，他们认为呢，当我们进入圣道的时候呢，就是圣者性而不是一生性，所以那同样的还有进入见道之后呢，就不会再去造下堕恶趣的身与业等，所以必然这两种呢，因为跟圣道是相违背的关系，它就是见所断法。好，那接着来看世亲的一个评破，虽尔此法非见所断，略说彼相，为不然法非六身色，定非见断。好，那么虽尔的意思是说，虽然像你所讲的一生性还有招恶趣的身与业等，他们跟圣道是相违背的，但是呢，不代表这些法就是见所断。他的虽尔的尔是认同一生性还有招恶趣的业是跟圣道违背，没有错，但是不能因此就认定这些法的本质是见所断。好，那略说比相是说有三大类的法，它必然是修所断而不是见所断。那三大类，第一类就是不然无法，第二类是非六身法，非六身这边的六是指第六啦，第六义，那所以非六身其实就是指有五根所生，那也就是前五识，这个等一下论文都会提到。那第三类的法就是色，这边的内文呢，不然法所包含的就是一生性，那么色所包含的就是招恶趣的身与业。我们之前有提过，从有部的角度来讲，身业身表业的体是什么？形色。那么与表业的体是什么？身。所以身表业跟与表业它的本质都是色蕴，所以就是由色这个词来囊括，来囊括身表或者是与表业。好，接着世亲就解释了，其一生性是不染污无际性色。为什么将一生性这个凡夫性凡夫这个本质判定的一个属性是不染污而且是无际性呢？所谓的不染污无际性其实就是无复无际啦。那相对而言就是另外一种无际，就是什么？染污无际。染污无际呢，就是我们一般讲的有复无际。有复的意思就是它会障覆圣道啦，障覆圣道或圣道的加行升起，称为有复。好，那么为什么将一生性判定为是不染污无际性？后面他有给予理由，第一个理由是以离欲者由成就故，第二个理由是断善根者由成就故。也就是说，如果这边的以离欲是他只凭借着定法离开了欲界的烦恼，他本身还是凡夫啦，但是呢他有色界定的一个能力的。那断善根就是我们一般所听到的，比如说一禅题啦，用一禅题，这个大家也许就比较耳熟能详。 就是这两类的人都仍然还是凡夫，他还不是圣者。那么为什么举这两类的人来做代表呢？请看到讲义155页，注脚是178，所引的是发智论卷二。他同样在问说，一生性在三性中是善是不善还是无忌？他的回答是因缘无忌。好，那他第一个就回答说，为什么一生性不是善性呢？好，他的内文就是说，善法它有两种，第一个可能是由加行的，也就是你需要加功用行；第二个呢是借由其他的因缘，有的是与生俱来的，或者是借由其他的条件而生起的。好，那接着他就提到了，又断善时，善法皆舍，得诸善法不称就性。若一生性是善性者，断善根者应非一生。所谓的断善根，就是他本身怎么样，完全没有善法了，对不对？好，那断善根者，我们知道他必然是凡夫中的凡夫啦，不能再凡夫，他是绝对的一种凡夫的属性的。所以以这样的一种条件来讲说，假设一生性它是属于善的话，那么断善根者应该怎么样？断除了一切的善的属性的法，他连一生性也应该怎么样？没有了，对不对？所以他本身断除了一生性，他就应该是什么？圣者咯。但是我们都知道，断善根者 是怎么样？是凡夫中的凡夫嘛，所以代表一生性它不会是善的。我再重复一次，所谓的断善根，就是它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善法，对不对？才叫断善根，还叫断善根者。那如果一生性它本身是善的话，断善根者也应该把一生性给断除了，对不对？那如果他能够把一生性断除的话，他本身就应该变成什么？圣者。所以断善根反而不会是凡夫，反而是圣者，不会很诡异吗？非常的不合乎事实。好，所以代表一生性他不会是善的，他不会是善的。好，接着看下一段问答，何故一生性非不善耶？那离欲然时，不善皆舍。若一生性是不善者，诸一生离欲然，因非一生。这边特别强调，就像刚才所讲的，俱舍论文所谈的以离欲者，是指凭借着定法离开了欲界的烦恼。所以在发智论就是用诸一生离欲然。也就是说，借由比如说我修出净律，就能够离开什么欲染欲界的烦恼。这边的欲染就是指泛指一切欲界的烦恼。那么假设一生性是不善性的话，它就是必然属于欲染的其中一类。当然这个前提是说，我们前提是要知道啦，一切的不善法只有欲界系，色界还有无色界呢，它不是善法，不然就是有复无忌，它没有不善。这个前提要先知道了。那知道这个前提之后，我们才能去理解说，为什么它会以诸一生离欲染，因非一生。前提就是不善法唯有欲界所系，唯有欲界所系，不善法都属于欲界系的范畴。好，那么假设呢，凡夫借由修习色界定，他就能够怎么样？离欲染，对不对？那离欲染之后，如果离欲染也就是将不善法怎么样给断除了。当然 另外一个我们要先要强调的，以有部来讲，借由禅定所断除的烦恼也称为断，不称为福。福是降伏的福啦，一般我们认为说只有智慧断烦恼，对不对？禅定是伏烦恼，但是以有部来讲，他都用断这个词来做说明。当然他有分暂时断跟究竟断啦，那用禅定是暂时断，因为将来还有可能会升起，那用无漏慧来讲就是究竟断，但是在有部来讲他不用伏这个字。我们往后等到随眠品那边会提到，随眠品或者是分别贤圣品那边会提到。好，所以如果我们借由修习色界定来去断除欲界的烦恼的话，那么也就是代表不善法被我们给断除了，那么也就代表不善法中的一生性也被断除了。那么因此我光是修习色界定就能够变成圣者咯，这个跟事实上也是什么相违背的。好，所以一生性也绝对不会是什么不善，如果一生性是不善的话，是不善的话，那么光修色界定就能够转凡成圣，那这个就跟事实相违背。所以扣除掉善，扣除掉不善，那么因此能够知道一生性必然是无忌，必然是无忌。好，那接着呢他下文就谈到说，那么一生性它是三界系，可能是欲界系，可能是色界系，可能是无色界系，也就是说欲界的有情，或者是色界的有情，或者是无色界的有情，那么这三界的凡夫呢他们都有一生性。好，那接着论文就提到，那一生性当言见所断或修所断，那么回答是因言修所断，那何故一生性非见所断，他的回应是见所断法皆染污，那一生性是不染污。好，那接着又提到又是第一法正灭，苦法自忍正生，尔时舍三界一生性，得彼不成就性，非于尔时见所断法有所舍故。好，他的意思是就像俱舍论最后讲义的154页最后一行也有提到这样的观念，他说此一生性若见所断，苦法忍畏应是一生。那么这样一句话呢，就是对应刚才发智论的这段文，是第一法正灭，苦法自忍正生，也就是苦法自忍就是见到的第一心啊。这个时候的见所断法，这个时候的见所断法呢，是将断而未断，将断而未断的状态啦。好，所以他才会说非于尔时见所断法有所舍故，就是在见到的第一刹那的时候，你还没有将见所断法给断除，所以如果一生性是见所断法的话，那么在苦法自忍升起的那一时候，这个有情的属性应该是什么？既是凡夫又是圣者。那当然这样的一种情况跟事实是相违背的，跟事实是相违背的。好，那接着论文呢就解释非六生的六，六是指异处，那异此而生称为非六生，那么意思就是说不是借由异处所生的，它是借由眼等五根所生，那么所以非六生所指的呢就是前五识。好，那色呢是指一切的生与业等， 好，那请看到讲义的156页。论文提到，前及此色，定非间断，所以者何？非迷地理侵发起故。那么前呢，前就是指不染法以及眼等五识，还有一切身与业等这些色，这三类它都不是见所断法。原因是什么呢？第一个是非离地理，第二个呢是非由见惑侵发起。好，那相关的解释呢，就如注脚181、不管是普光的聚摄论记，它内文呢就有提到。相关的内文可以参考普光的聚摄论记最后一段，前不染非六身及此色，定非间断，所以者何？此之三种，一非迷地理，这边的地理就是指四谛的道理。第二个，这三类的法并不是见惑侵发起。好，所以他下文呢，他就有更严谨的一种说法。不染法还有眼等五识，它本身是迷于识，而不是迷于地理。那色呢，它本身呢是由修惑所发起，而不是由见惑所发起。好，那法宝的聚摄论述还有圆辉的注释书呢，所谈的内容也都大同小异。比较可以值得一提的，就是不染法所指的内容。不染法所指的内容，在我们注脚174有引用显宗论，那么在注脚181瓜胡氏圆辉的注释书呢，也有谈到。所谓的不染法，就是有漏善，还有无复无记，还有无复无记法。这两类呢，我们都可以称为是不染法，就是论文这边所谈的不染污，不染污法。那一生性本身呢，是不染法中的无复无记，无复无记性。好，那么关于以上的内容，请问有问题吗？问题一堆。好，在十八界它有这些诸门分别，那我们比较常见到的，比如说今天所谈的三段门，这个在其他的论书也会提到。那往后再提到根品的时候，也会对22根是三段的哪几段也会再做说明。所以我们目前我个人的比较个人的希望是说，我们未必要一次就把内容完全读得很通透，毕竟论文不是我写的，不是我们每个人自己写的，所以我们不可能读一次就能懂，但是至少大概先有这样的观念，甚至如我之前所强调的，我们先重视它的原因，比如说什么样的条件是会被判属于见所断。第一个就是迷于四谛的道理，第二个是跟见惑有关系的。那我们当然要知道，见惑以有部来讲，98随眠有88个是跟见惑有关的。那会跟见惑有关，主要就是因为迷于地理，迷于四谛的道理。好，那除此之外呢，其他的法那么就可以判属于可能是修道所断的。那么无漏法它就是非所断，无漏法就是非所断。好，那另外还有一个地方要跟各位做校正，这是在前几天校稿的时候所发现的一个错误，就是口述上的错误。在讲义的第三份，戒品的讲义第三份编号003的最后一页， 也就是讲义的92页。当初在提到说为什么社畜被命名为社，那法畜被命名为法的理由，我在口述上有提到婆沙也有众家的说法，那当时我把它算成是三说，但是正确来讲应该是12说而已。如果意思就是说，假如当时我们在上第三份讲义的92页这一段文，如果有人有手写的，那么就请稍微修订一下。婆沙对于这一段文有列出12种说法，那这边做一个修订。好，那最后回向，请合掌。